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伯兰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如果感觉自己的祷告天主没有回应，事情一个个落空，身陷绝境，拯救从未来到，我该怎么办呢？好，你问的问题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好，天主啊，不会总是回答每个人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不会，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时候，每个时机点都是最适合天主做工的时刻。这有点难理解，因为我们活在世界，我们只看到眼前的，但是天主他的视角更高，他可以看到大局，所以为了大局，有时候会去调配一些事情，我们在小处就会看不到。所以在我眼前，我明天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要失业，假设那我祈求说我一定不要失业，但是我真的明年真的失业。但是放到天主的高度来讲，我们也可以去发现说，也许这个工作真的对你不健康，所以天主呢也让你必须在考虑你整个人生的这个一切，他让你就是你这时候应该这个工作要换。所以你的祈祷，你表面说你要求一个工作，但其实你背后也是为了生存。那天主看到了你祈祷表面的话语背后对生存的愿意，对照顾家庭的愿意，天主看见这件事，所以呢安排你更好的工作，能够去答复你这个背后的需要，所以他必须让你眼前的工作先停掉。所以他呢就什么呢，允许这件事发生，不是天主造成哦，知道吗？但是天主呢就允许这些事情去发生。当然天主的恩宠啊，他也能够在某些地方呢能够去引导人心等等的，去催化人心，但是总是人自由的合作，总是人自由的合作。好，这是另一个议题，就是自由的部分，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好，不过我们从这个就会去看到，当我们的视角在很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跟一个从上面看的能够看得那么清楚。所以我必须说，我们的祈祷有时候感觉天主没有回应，这是正常的，而且是应该的。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每一个祈祷都必定要有实质向自己所想的回应的话，那会很恐怖。小时候的自己呢很单纯啊，然后呢一个小孩子就说，我想要有一个帅哥当我男朋友，我想要一个美女当我的女朋友，我以后认识的都要是帅跟美的。那这个愿望难道真的就要给他吗？因为也许哦，帅跟美不代表什么啊，也许那个最美的那一位结果呢家暴你，对不对？那个最帅的那一位呢外面又有外面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你看不到，因为你还小，当下的这个小朋友他就很简单说，我要很多钱，但是他没有看到说很多钱的人也很忧郁，钱要给谁，利益上的交换带来的紧张，孤独感也很重。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的好的愿望，真的不是每个都适合当下给我们，就连是救急的情况也一样，救急的情况也一样。比方说一个人因为戒毒，所以他非常痛苦，他说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死了，所以一定要给我毒。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不要给他毒啊，因为要让他慢慢的能够去戒掉他，这是唯一他通往救恩的希望。所以不是说因为一急什么事都会变合理，不一定。那我一急没有钱我就怎么样呢，马上杀了很多人然后抢他的钱，是吗？一急就代表这件事就要得到吗？不一定。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我很急已经很糟了，所以天主就要立刻给我眼前我要的，这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有些人哦，他什么呢，他很生气说我遇见某某某、哦、我遇见某某某、哦、小花、哦、这个小花呢他实在让我嫉妒，我非常讨厌他，所以他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说我非常气，天主你一定要让我能够拿刀把他弄死了。 很紧急，而且你觉得很重要，为你而言很重要，难道天主要允许这种事吗？或者是说，当然天主可以允许，因为你有自由，但是难道天主要为这件祈求而给你力量吗？去让你好像同意这件事情是一个对的事情去做吗？当然不见得。所以我们常常去思考说需要是什么，常常也会有我自己个人的需要放得太大的问题。人很容易自私，我认为自己的祈祷，但是这也许心是狭窄的。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个小朋友他在教堂祈祷，为什么？因为他的妈妈带他来，他妈妈跟他说，来小朋友，我们到圣堂祈祷，我们今天是列宁月，要为列宁祈祷。好，那小孩子来了，他来，他的妈妈跟他都一起跪在那边。30分钟过后，妈妈说，我今天为阿公，我为你的阿姨，我为他们的灵魂祈祷。你呢小花，你为谁祈祷？他就说，我为所有的列宁祈祷。哇，这个妈妈就愣住了，为什么？妈妈就愣住了，因为她自己呢，想的是只有自己的妈妈、阿姨、叔叔，但是小孩子想到的是所有列宁，这个就显出了我们内心在想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更有一个爱的精神。我们常常很简单的就说，哦，我为我的国家，我为我的房子，我为我的什么，但人家失去房子，人家失去家庭，人家也很伤痛啊，为什么不是我祈祷说所有的受苦的人？所以天主经就直接说了，求你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宽恕我们的罪过。有人说天主经这个祈祷太无聊了吧，都不提提说我需要房子，我的房贷要还，我的这个土地呢问题纠纷要解决，我有一堆官司缠身，我要赶快过这了关，为什么天主经不要讲这些？没有，你看他就讲了我们大家的罪过，原谅了，给我们大家日用的食粮。可见的有时候我们的心态也是要调整，如果我们更有爱，我们会想到为所有列宁，而不是只有谁谁谁，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心更有这颗奉献给天主，我们会觉得今天不是只有我房贷压力大，也不是只有我官司缠身，也有很多人，我为什么都为自己，为什么不要为全部的人？所以我们自己常常也要去想我们自己怎么祈祷的。有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到太高，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其实就破坏了我们自己，它让我们自己没办法以爱的眼光看人，培养的只是自私。所以这种的祈求，祈求了1000遍只是让自己更自私，那为什么天主要回应这种祈祷？对不对？每天一直祈祷说我的队伍一定要赢，为什么人家不能赢呢？为什么一直祈祷说我这边一定要怎么样？那人家的努力就不能努力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想说我们大家都希望更好的去祈求这个？雅各伯书里面就有提到说，祈祷没有得到应允，因为祈求的不当。所以我不是要去责怪说，好像每个人祈祷没有回应都是因为我们很骄傲，我们的需求放很高，不是，而是我们要先去想想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有落空，真的也要从内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落空正是我们此时此地最需要的？也许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成就，而是落空。比方一个很骄傲很骄傲的人，他需要一个落空让他想到周遭的人；一个总是自私的人，他需要一个落空让他想到他也需要别人；一个总是不祈祷的人，他需要落空的经验让他知道他需要天主。那个落空让你更懂得珍惜人生，这也是宝贵的。即使它是绝境，也让你能够通往救赎。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啊，天主没有许诺说我们都要过完全轻松一路好走的路，这是不实际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就是太无趣了，也不会有波折。好像那个故事电影，有没有？电影都是这样，没有波折那也不会去看那个电影。人很厉害，精彩的地方就是说，人在有限的这种环境当中，他还是能够在里面闯出一条路，这让人感动。 这让人感动。如果什么都是轻松而已，你会我也会都轻松，那怎么看出英雄呢？所以今天我在一个绝境当中都没有，我感觉没有拯救来到，也许也是一种机会，我就是要从落空中学习，从绝境中学习。而今天天主故意没有直接针对你这个婚姻，可能因为我祈求的有错误，我祈求的呢有把自己放得太高。那我要怎么知道这些？我可能要去看看圣书，我可能要去多多祈祷，我可能要去请求神师给一些指导，甚至我就反省我自己，反省我自己为了什么祈祷而祈祷，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些答案。也许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这拯救，就是不要来，而让你从里面发现到更重要的事情，你就开始去改变你自己。有时候我们人伸手牌伸都要拿到，反而我们就忘记感恩。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今天你看到的这个节目，我们以为这个节目很容易，对不对？好像说放这个图啊，然后呢我站在这边呢有这个灯光摄影机照，诶不一定耶。首先我要诞生耶，首先我父母要愿意带领我，我自己要肯学习，大家怎么样也要肯看，世界也要肯建造网络这个空间，对不对？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什么，要心力有不同的成本在里面的。一样所有事情，今天你有你的专业，你可能是厨师，你是老师，你都一样，在你生活中都有非常多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谁给你这个机会，谁给你这个恩赐，都是要感恩，因为没有理所当然，没有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自己常常也会因为凡是伸手牌就拿得到，以至于我们呢就觉得欲求越大，也觉得天主好像要更满足我。那天主不再满足那么的要求的我时，我就说天主是不在的。这个真的是很伤人哦。天主是爱，但我们对他却不用爱来对他。难道我们会这样吗？说哎，我的男友你给我养育我，然后呢每次都要买我最喜欢的，养育到我已经变得非常贪婪了，我说你也要养育我，这都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你就是要养育我的欲望。没有，对方会爱你，因为他爱你，所以他给你这些。但是我们呢，却因为自己被拉到不正常的欲望也不晓得，而还在那么认为你理当回应我的祈祷等等的。所以这里有很多部分都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到底怎么爱人，我们怎么看爱这件事情。祈祷的人应该是越能够经历爱，越能够走向爱，不是越走向自私。一个祈祷让你越窄越窄呢，这真的不是祈祷。真正的祈祷就让你学得用天主的眼光越来越开，越来越广，越来越懂得容纳别人。不祈祷的人或祈祷扭曲的人，只会把事情看得越来越什么不漂亮狭隘。但是越爱天主的人哦，他越会懂得去爱，去打开心。那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你非常非常热心的祈祷，你也是非常虔诚的人，可是你觉得天主没有回应你？好，那我也要告诉你一个你可以去想的理由，天主真的这个时候没有直接要你所想的，很可能都是我们前面的原因我已经讲过了。但是你也要知道，天主有时候也会愿意刻意让人经历这种非常渴求但又得不到的状态，他的目的是为了要炼净人， purify us， 天主是要净化我们，净化，你说净化哈？大家知道禁食祈祷、禁食祷告吧？为什么要有这种祈祷？你去想，有一集我们直播有做过，就是说为什么世勋去守斋，这个刻苦的意义是什么？这不是随随便便的哦。人在真正去刻苦的时候，他会想起天主，他会去记得这些贫穷的人，而把对现世物质的依赖转向对天主永恒的追求。这个东西都是需要你来自苦当中，你才会从里面去慢慢体会到的。所以天主也会让他爱的人经历这种甘苦的炼净，为的是让我们的心更纯化，靠近天主。这个在灵修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灵修常常就会去说明这件事，为什么天主会刻意让一些 最虔诚的人，最热心的人，却没有得到一般想象中的回应。好像说他明明那么虔诚，他为什么过那么苦？这就是天主奇妙的计划。天主为了爱他的孩子，他用不一样的，甚至惩罚，圣经有这样的传统，我在新约哦，这个希伯来书也有，天主用惩戒，用那些不一样让人会经历的磨练里面呢，去生出盼望跟忍耐。对，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很虔诚也没得到这个呢，我们不用觉得天主抛弃我们，而应该说天主也愿意我们从里面去磨练出更高的信德。为什么要考试？我们很多听直播的同学可能是，也许是学生要期末考，考卷不是为了考倒你，考卷是为了测验你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一样，今天面对一个磨练，一个考验，不是因为天主要弄倒你，天主对弄倒你没有兴趣，弄倒你做什么呢？他要的是这个考验成为我们能够答题做考卷来呈现我们自己学到哪里，给一个自我评测的机会，让我更锻炼我自己，而且更发觉自己哪里要修改。天主看在这个事情上面，也去营造了一个试炼的场合，为了让我们从中能实习。为什么要实习？因为实习里面就是等于他会犯错，他会修正，所以以后能够做真正的工作。对啊，所以为什么要考验？因为考验让我们面对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有恩宠，你能够学会相信天主。小小的事情上面有磨练出相信天主，大的事情怎么会有相信天主的心呢？所以从小的事情，从一些我们生命经验的事情，其实它磨出我们，都为了让我们以后更好的去经验天主的美好，而且呢去发现更大的天主的善。所以我们自己面对这种情况说你很虔诚，你就觉得为什么还是如此，我已经慕道了那么久，我已经祈祷那么久，为什么还是如此？拜托，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我们试着去想一想，如果这一张考卷在我面前，这个考卷叫做现在我祈求的事情是不会给我的，那个答题说这是一个申论题，人生的申论题，请你去写你怎么面对这件事。好，考卷给你了，这就是你的考验呢、啊。落空，身陷绝境，从未得到一种回应的感觉，那怎么办？我怎么写这个申论题？评分就会评在这里。我怎么用我的生命去写这个成人题？我是不是在里面会磨练说啊，我要更懂得努力，我要更懂得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个考试也就锻炼了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应该用更正面更积极的角度去迎接我们生命面对的逆境。如果一面对逆境就觉得天主走了，就觉得完全就是不可能从里面学习，我们只会让自己更失望。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正面的事情可以学习，负面的事情也能学习，也能反思，只是你愿不愿意学。一个不愿意学的人，就算再好的教材在你面前，你也不会学到东西。同样，一个谦卑的人，就算旁边都是糟糕的事，你也会从里面学到正确的事情。虽然我们说尽量不要这样子，对不对？那个场合那样那么糟，那个学习孟母三迁有没有等等，可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件事情，逆境里面也有我们肯学就能学到的，我们愿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大胆的祈祷说，天主，我知道这件事可能不会回应我，但我知道这个不会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为了让我去学习，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成见，我知道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就让我从里面学习吧，我愿意用信德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求你帮助我，让我从中里面领悟，然后呢，我感谢赞美你，在逆境当中我也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旨意总是善的，你的美总是会帮助我，你总是会给我力量度过这些难关，让我在我的泪水，在我生活的辛苦当中紧紧的依靠你，因为我知道你爱我，而我也爱你，我感谢你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为我示范了坚韧到底的精神，我也愿意从中哪怕学习一点点。主耶稣，感谢你，当你用感恩的心去面对生命的逆境，你转下用成了谦卑的心，不再认为理所当然，你就会学到更多东西。这也是天主上帝的计划，为了让我们得到更好的回应。所以我必须这样讲，我不知道提问者呢，你是处于哪一种情况，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也是太过多自己的想望，所以在祈求。那我希望这都能够帮到你，今天的回答能帮到你，让你真正去反省自己。其实祈祷的内容本身没那么重要，重要是这个祈祷的人是用什么动机来祈祷的，这才是真的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说能言善道说的话好听的祈祷它是美的祷文，不是，而是这个祈祷的人的背后动机是什么，是不是真正的有祈祷的心在里面。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们面对这个问题呢，你深陷捷径得到落空，你可能很多时候，当然你可能真的会碰到天主回应你，感谢天主，但你很可能就是需要锻炼。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的人都过得很舒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有吃有喝都过得好好的，我们真的很需要锻炼。我们敢说我们自己不需要锻炼吗？一句话一件事我们就情绪起来，什么事都很为我们自己为中心去想，什么都是先想到自己，这个是今天普遍的文化在做的事。钱多就买到更好，自我的膨胀，为了追求自己个人的成就压碎别人，把别人压在底下，很大声的说我们国家很兴旺，那因为底下都压了很多的劳工，而我们觉得他们没什么，只不过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好，很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啊？因为他书读的没那么多，所以他只有这样子，那我呢，书读的多呢，我可以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大家都是活活该该都这样，所以呢顾好自己等等的。而我们就从来不想帮助别人，也从来没有想要去体谅说有些人连起跑点都没有，有些人连起跑点都没有，他一起跑点就是家境就是很困难，有出现问题，我们怎么能说他们就活该？我们常常是这样培养世界观的。所以我们思考到的东西也让我们的祈祷都充斥着天主感谢你，因为我都有纳税，我都有听你的祈祷，我都有奉献十分之一，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站在那边的罪人一样，他都没有来见你。而那个罪人在那边说，天主啊，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哦，他在那边低下头说，天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结果天主啊，耶稣基督说，真正有在祈祷的是这一个有罪的这个人呢，竟然不是那个过得很好的那个人呢。所以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真的不需要锻炼吗？日子一过得好，马上就把天主对一边了，难道我们不需要锻炼吗？为何总是都要天主为我们的想法背书，而不是我们肯为天主的旨意去学习？我们有多大，我们的生命也是天主给的。希望我们都能从中有这个更好的学习。对，有些人真的很辛苦，所以他的祈祷真的是很真诚，那他好像也很辛苦，说他好像没有得到回应。那弟兄姐妹，我们旁边这些人是不是更该用我们的行动来帮助他？他的祈祷就是使得我们也被感动，而且愿意去行善帮助他们，这就是他们祈祷天主给回应的一种方式。就比方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最后一年的2022年的这一个题目竟然会回这个问题。你看，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属于什么的背景，搞不好你真的就需要今天的这个内容，我也不知道，这都天主的意思。可是天主借由这些讯息呢，让你也感觉到了，我要去回应这些虔诚而辛苦，活在很辛苦里面而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们被今天的讯息启发了。有没有可能？有啊。那这是不是也是天主答复这些人的祈祷？也是啊，也是。所以感谢天主，虔诚的祈祷，依靠天主，改变自己，悔改自己，用更感恩的心，用更充满天主爱的心跟眼光来去正视我们的人生。祈祷都没有得到回应，再祈祷，再祈祷，再恳求，不断不断的锻炼，不断不断的提升。还有我就最后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教会的教导也没有说我们因为祈祷就不用做事，这是放在最后讲的，最后讲的。我们很多时候也会以为祈祷 就是我不用做事，这也不对。所以你要祈祷，但你真的也要实际解决你周遭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因为我有祈祷，所以我都不去主动跟一个人和好，我就都不去解决我的财政问题，我都不去解决我自己有什么上瘾的问题，但是我一直说我在祈求。我们也要懂得去改变，这个放在最后讲，这是有安排的，希望你明理的人你就懂为什么这个会放在最后面。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